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今儿个又轮到我抽空跟您说事儿了。现在这世道，事儿是越来越难说，越来越不好说，越来越不想说。这星期世界上几乎就没什么好事可聊，没有什么喜事可提，所以对我来说，说事儿这节目难度是越来越大。咱现在开始聊这个星期的事儿。您说这星期有什么事儿？一个字儿，跌。我这一说跌，旁边准有那爱占小便宜的。哎，听见我这叫爹他就答应，行，我算你有种。这一星期我是爹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否则的话我踹你一脚让你爹在那儿。我今儿说这爹不是你爹你娘那爹，所以别别人那儿一爹您这儿就答应，这日子哪有便宜让你占的。开玩笑，我说的是跌落的跌，下跌的跌，跌倒的跌，当然也是跌份的跌。跌份您懂吗？您跌过吗？我这一说跌，您抬头就答应，结果路上那滩狗屎您没看见，呲溜溜啪嚓嚓一大屁墩坐那儿了，这叫什么？这叫跌份。现在全世界谁最跌份？咱美国人最跌份，钱都没了，到处哭穷，得向人借钱去，靠别人救济而生活。世界第一强国落成这个地步，不是跌份是什么？先是房价跌，房价跌呢，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卖的不高兴买的高兴，后来买主也不高兴了，因为银行都倒闭了，没地儿借钱去，房子它再便宜还是买不起，银行倒闭，倒也是跌。接下来呢，就是所有的股票大幅度的下跌，跟大瀑布似的稀里哗啦的，这一跌没人高兴，就连我这种不玩股票的都觉得可能跌的太多了。这几天呢，就是汽油价往下跌了，哎，这跌的让人高兴，跌的合情合理，因为总不能股票往下跌物价往上涨吧，那这让我们老百姓怎么活呀？所以这汽油价跌下来能有1块钱。您看看您看看，这个也跌那个也跌的，但是有一个跌可是让我着了大急了，跌的我心里头发酸，眼睛里发湿，跌的我觉都睡不好，饭都吃不下。您猜猜是什么跌了？哼，甭猜，猜不出来，我给你100个你也猜不出来。我告诉您什么跌了吧，我丈母娘跌了。丈母娘懂吧，就是岳母大人，我老婆的妈，我父母的亲家，我的亲家母，我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除了我老婆以外，最疼我最爱我最照顾我最惦记我的那一位，他老人家跌了，跌倒了，结果把大腿骨还给跌断了。您说这事儿，我能不心疼，我能不着急吗？那是我老婆的妈，孩子的姥姥，我半个娘，我孝敬她还孝敬不及呢。您看，跌了，跌伤了，住院了。所以我就说这一跌啊，在这个星期里边比那房价啊、股市啊、汽油跌的惨重的多。其他东西它爱怎么跌怎么跌，我丈母娘不能跌呀、啊、可是偏偏它就跌了。所以您说让我这节目怎么做，这事儿要从哪儿说起？老太太70多岁，这眼看着奔80了，要是真让我坐下来一字一句的说她的话，这事儿这节目咱说到年底也说不完。可是我要真拿这节目时间不说主了，不说福音了，不说耶稣了，说她老太太知道的话，非得挣扎着下床，扭着我脖子把我给掐死不行。因为我岳母这人呢，她是一生一心为主而活的人，也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二山子小的时候老三篇咱张口就能背，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绝对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不巧的是他死了，我没见着，就是写纪念白求恩的伟大领袖也和他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伟大领袖写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呢，伟大领袖只回过他一封，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所以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我们这些后人呢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更没能亲身尝过，但是我绝对相信这种人的存在。所以我就拼命闹着要来北美，为的是要寻找组织。因为白求恩同志他就是受了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才来到了中国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太难入了，只收好人，标准高级了，所以我就想混入美国的共产党，等到机会到了，时机成熟，可以哪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再托门子找路子调到五台山工作，等哪天不幸再来个以身殉职，这辈子我混个英雄当当也算我没白活。所以二山子响应主席的号召，贯彻他的指示，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结果当我漂流到美国，落脚到休斯顿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醒悟过来了，这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啊，没法跟他们联合。第一，他们太恐怖，见了我这样的嘿就要杀要抢的。第二，他们的日子在资产阶级的照顾下过得也实在不错，一会儿发这个券吧，一会儿那个证的，还都是白吃白喝。我不管怎么挑望他们，他们一点想革命的劲头都没有，甭说革命了，那懒得连工作都不想做。后来我心里头就想，哎呀，主席大人呢，主席大人，你是从来没出国留过学呀，你要是来到了美国休斯顿，见到这些无产阶级的话，您兴许会不同意列宁主义认为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及什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只有那样世界革命才能胜利。胡说八道，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是不会拥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心想的就是变成资产阶级，可以大张旗鼓肆无忌惮的去欺压那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我在国内理得挺清楚的那些道理一到这儿全都乱了套了。所以我说呀，无论是列宁同志还是伟大的主席，把他们变成访问学者或者留学生，让他们在休斯顿的某些街区走一圈住几天，说不定他们对世界革命的观点会通通的改变啊，弄不好他们能变成法西斯。我杀呀杀呀，全都给我杀喽！他们太可怕，他们太懒惰，绝对不能让他们解放。说到这儿，想到这儿，经历到这儿，我就把世界革命人民得解放的这个重担啊，就从我的肩头上卸下来了，不管了，给那个想当总统的那位吧。这不是现在这两位又开始争的吗？他们要当总统，争来争去的就是争到一种权力，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人民谋福利。当我把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放下来以后，把想在美国寻找组织的念头也打消了，因为在美国就根本没共产党，哪有啊，你见过？主席净自己骗自己，还自作多情，弄不好说的是共和党，老先生他听走了耳朵了。不管怎么说吧，我反正是不听他们那一套了，开始为自己老老实实的求学谋生，结果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在学校里头我遇见了一女孩，哎呦，特像白求恩呢。哎，你别弄错了啊，我说的是品行，可不是长相，长相我就不在这儿吹了，反正是异想之美啊，用沉鱼落雁来形容她也不过分，要不然怎么说她到了海边池边水边总看不见鱼呢，那鱼全都沉下去了，全都晕躺了。落雁的话也时常发生，不是掉他脑袋顶上，就是掉他车上，英文叫 bird drop， 中文再翻译过来就是鸟屎。你看他美的，鸟见了他都失禁，那、失禁，噼里啪啦的。咱回过头来说他的品行，品行比别人高出去一大块。别人都是什么样，就是我这样，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别人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冰冰，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主席他老人家说了，其实这种人啊，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大概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二山子一直入不了党，也就是我这种坏人 一见着这种又美丽又善良的好人呢，就异性相吸，对我吸引力特别大，我就下定决心要一生一世向他学习，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把他给娶回家了，让他可以把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这种精神啊，用在我们的家里边，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呢，用在我身上，当然还有我的孩子们。这位就是我现任的太太当朝的妻子，人称二娘的那一位。那这个女人她怎么能这么好呢？无独有偶啊，那是因为她的母亲，我的丈母娘好。有多好呢？就有能把她女儿影响成出类拔萃那么好人之好的好。凡是亲身受过我岳母帮助和亲眼看过我岳母工作的人，无不为之感动。咱远的不说，就说他这次被摔伤吧，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也都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是感人之深的。大家们现在都在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希望自己能够和我岳母一样，变为一个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可是这位说了，哎，我们在休顿这儿活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没听说过你岳母啊？嗨，那是因为他做好事不留名不留姓，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最后呢是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哎呦，你瞧我给我岳母吹的啊，简直成仙了是吧？其实我在这吹了这么多，要是让他听见的话，他会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告诉我，我摘抄主席的这些话，没有一句是他想听的，没有一件是他想做的，因为他并没有努力的想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或者是什么有利于人民的人。如果人们发现他有以上这种高贵的品行，那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诚实的、忠心的奉献了给爱他的神，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见证神、敬畏和赞美神，那么生活出来的质量以及对周围人的影响，自然而然的就是荣神一人。我今儿个在众人面前说一句真心话，不对不对，我在大家面前所有的话都是真心话，只不过我今天要多说一句，或者说强调一句真心话，那就是在我信主这20多年的日子里，在见到过和接触过的所有弟兄姊妹们当中，这位老太太是我最佩服的一位，是我最看得重的一位，是最让我心服口服的一位。一位什么？一位基督徒，一个侍奉主的使女。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我见得多了，包括站在镜子前面的我自己，可这位老太太她是让我最敬佩的。为什么在这称老太太不讲岳母和丈母娘了？因为我对她的敬佩不是因为亲情，乃是因为她这个人。我是不是他们家姑爷，当不当他们家女婿都无所谓，但我今儿敢说这句话，能说这句话，是因为我是他们家姑女，当了他们家女婿，所以我看得清楚，瞧得明白，对他里里外外人前人后我全都知道，所以我今天敢理直气壮的在这儿这么说，做这个见证。人的好坏不靠吹不靠垒，靠的就是比。不是有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吗？你再说的好听，唱的悦耳，可做出事儿来跟别人要是一比的话，哎，好坏自然就明了了。这老太太她绝不是什么圣人，但她是一个真实的活在神里边的人。你说我老重复这句话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活在神里边，那就是说他的生命与气息无时无刻不与神相连，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自己做不了的就回到神面前来哭来求，让神给他开路，直到把事情做成，干到神心满意足为止。您说一个人活在地上，神能让你为他做什么事儿？咱们一个生在罪中长在罪中的罪人，怎么能摸得着神看得见神呢？在他面前只有份蒙他所施的恩，接受他所施的怜悯。要说为他自己的话，赞美他感谢他，那也就是人所能做的一切了。怎么赞美怎么感谢？用嘴。神也称这为人献给神嘴唇上的果子。有些基督徒在神面前就到此为止了，心甜不甜无所谓了，反正嘴甜就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漂亮的话开口就是啊，他 他们在人前会礼，感谢赞美的话说的是天花乱坠啊，精彩漂亮，而且艺术，臊的那些拙口笨舌但又有心想赞美感谢主的弟兄姊妹们啊，只能闭口不言了。因为漂亮话全都让他们说了，我们就在这儿阿门就行了，再开口赞美的话，那就不是锦上添花了，那几乎就是画蛇添足。这种人啊，这种基督徒，人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积极分子的，其实神知道，神叫他们假冒为善，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嘴上一套，行动上又是另外一套。他们可以骗人，但是他们骗不过神。但今天我要说的这位老太太，我的岳母丈母娘，那可是人前人后嘴里心里行动都是一致的。您要觉得她话说的美的话，那是因为她心里头甜，她爱神敬畏神服侍神的方法乃是行神的旨意，爱帮助照顾和传福音给神所爱的一切人，也就是神放在她周围的人。在教会当中，她就是众人的母亲呢。谁家里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首先就打电话给她。她老太太还真把别人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办。她办事的作风不是一个领导的身份出现，指东骂西的批评这个数了那个。她以一个慈母的身份，一个使女的身份，或说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帮助您，劝导你，为你祷告，为你提供一切她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跟您说，他们家那电话比911那电话还忙，不只是休斯顿弟兄姊妹们给他打电话，全美国或说是全世界哪儿哪儿的人全都给他打电话。这事儿也怪，老太太身子不利落，脑子特清楚，真把别人家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啊，什么都记在心上，井井有条的，还一样都不差。您说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老人他伺候，中年人他伺候，年轻的孙子辈儿的重孙子辈儿的他也照样伺候。有时候我真心疼他，好多事儿我眼里头看不过去啊，老劝他别管那么多，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主明显来就是要占您便宜的人，甭理他们，咱赔不起。可老太太她做事儿不是给人看的，乃是坐在神面前的。甭管什么人，不管出了什么事儿，只要找到了老太太，老太太都拿这些事儿当成神交付她的事儿来办，办起事儿来一丝不苟，一心一意，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心里头都嫉妒。干嘛呀？我们是该他欠他的呀。可他自己从不凭着自己的心思去琢磨去想，他只是回到神面前去问，去找答案，定方向，得力量。您说他是不是天生的就是伺候人的命？非也，人家可是出生在30年代大上海的富裕人家，爹是开工厂的，做大买卖，家里头使奴换辈的住着洋房，开着进口汽车，大洋用起来那都是哗啦哗啦的。从小人家上的就是洋学堂，大小姐她走到哪儿不是被人家伺候的呀？可是人真怪，信了主以后就全都变了，她就会高高兴兴满心欢喜的，从心里头那么愿意伺候别人。伺候谁呢？伺候那些不配被伺候的人，伺候那些在世界上沦丧的人，并且爱他们，就像我们的主爱我们，伺候我们一样。那位问了，这老太太这么愿意伺候人帮助人，是不是她有劲儿没处使，一直蒙主的保守，身体太好，精神头太旺盛啊？这个您又错了，神还偏偏就让她的身体非常的不好，老人该得的病她全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糖尿病，这都不用提，外加上多少年来她一只眼睛根本就是失明的，有一条腿一直不好使唤，坐着疼，站着酸，走起路来还风摆荷叶的晃悠，最近这两年肌肉还开始萎缩，胳膊手都没劲儿拿东西。可是这些事儿啊，外人谁都不知道，因为他自己从来不把自己身上这毛病挂在嘴边上，更不像有些人无病呻吟，有病的话弄得全世界都知道。我岳母，我丈母娘，每天他那脸上就是堆满了笑容啊，到哪儿他都高高兴兴的问候、安慰、看望、鼓励， 为这个祷告，为那个做吃的，谁家两口子吵架了他要去调停，谁家生了孩子他要帮着坐月子，谁家父母从中国来了他要过去看望，不管什么人结婚娶媳妇儿，请他他得去，去不了也得把份子凑上，又哪家子死了人了出殡办丧事儿，请他他也去，为的是要安慰家人。医院、养老院、急救病房，我跟您说吧，除了监狱我不记得他老人家有去探访过，几乎是有需要的地方、有病人的地方他都去。教会里边一个星期有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聚会，他几乎是一个都不落，不管多累身体多弱，聚会的时候从来不打盹，唱起诗歌赞美起主来，那是充满了肺腑，发自内心的，比年轻人们唱的声还大还好听。我岳母他自己不会弹钢琴，但他生了一大把女儿，自己花了不知多少心思让每个女儿在教会里边都能司琴，不管什么歌只要是赞美主的拿起来都能弹，不管什么歌只要是世界上的音乐看了就不会。生孩子养孩子就得这样，只能让神使用，不能做世界的奴隶。所以他们家的一大把姑娘包括我老婆在内，在教会里头是能刷碗能做饭能看孩子，能司琴能唱歌能教主日学，能带查经能带聚会，还得会翻译。翻译，对了，只在教会里头翻译，翻译神的道，翻译弟兄姊妹们的交通，不管是中翻英，英翻中，反正你得会一样。这么一来，无论是中文圣经英文圣经您就得读得熟啊，否则的话您一开口那就是笑话。那为什么孩子们英文这么好呢？不光是因为孩子们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更主要的是老太太的英文好，中学上的是洋学堂，大学就是英语专业，接下来还当了半辈子的英文老师，所以我这岳母可不含糊，无论是写中文还是写英文，您就看他那手字儿，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见字儿如见人，在他身上还真应验了。其实这道理在谁身上都应验，反正我是信这个，不管怎么着，你要是不想让我认识您的真相的话，你千万别给我留条子，见了您的字儿，突然哪天我看不起您了，您可别怪我。您看我这说来说去说去说来，我这岳母这么好，这么爱主，主这么爱他，他在神面前这么忠心，那他怎么还会摔一跤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当中有没有人会有这种想法，信主的人修行大的人都应该是神人，蒙神的保守，蒙神的祝福嘛，什么长生不老夜行千里，饿个十天半个月的一点不掉斤数，这些咱都不说，起码神的仆人应该是没灾没涝吧，老这么病病殃殃东倒西歪折胳膊断腿的怎么服侍神呢？您看这不是吗，我岳母是在星期日早上要开车带我老岳父一起到教会去聚会的路上，在车库里边突然腿脚没力气，一下坐在地下了，咔嚓大腿骨断了。为什么腿脚不利落？因为肌肉萎缩。为什么肌肉萎缩？因为颈椎压迫神经。为什么轻轻摔一下腿骨就断了？因为人老了缺钙，骨质疏松。我跟您这么说吧，没有什么可向神埋怨的，信神的人得救的人他也是人，人所应该经历的一切生老病死你一样也逃脱不了，但与世人与不信主的人不同的乃是主在这个时候一直与我们同在，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学习经历和认识爱你的这一位主，因为也只有在人软弱的时候，在人经历困苦的时候，神的大能才能更多的更真实的向信徒们彰显，因为这位我们所信所传所讲所依靠所跟从所侍奉的主乃是一个完全了解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曾舍弃天上的宝座来到人间呢，主耶稣他自己这样完全这样充满神性的人到了地上生活，还是经历了肉身的一切痛苦，他知道什么是饥饿，他懂得什么是寒冷，他经历了什么是困倦，他晓得鞭子抽在身上有多痛，他知道钉子钉在手上有多疼，挂在十字架上的死刑你我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就连死以及被埋葬他都替我们尝了。当人生这一切都过去以后，他为我们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复活。人为什么要活在主里边？ 为什么要常常与主同在？那就是因为他要为你担当痛苦，他要听你呼求他的声音，为你解决一切你所遇到的难处。他要以他的信实告诉你以及你周围的所有人，他是救主，他是作王掌权的，他是一切事物的答案。话说这次呢，主把这个难演的角色交给了我丈母娘，让他在去聚会的路上咔嚓把腿骨给摔断了。好了，这下麻烦了，平时别人向他求救，他帮助别人的时候就跟一救火车似的，呜呜的瘸着腿瞎着眼开着车大休斯顿，他是到处走啊，几乎是哪儿有困难哪儿就有他伟大的身影。这下他自己咔嚓嚓了，坐那儿起不来了，怎么办？我岳父大人80多岁了，身上的零件更不全，走到什么地方自己还需要别人扶着别人搬呢。他那腿骨也是去年刚换的，俩老人在车库里头谁也抬不起来谁呀、啊、都这时候了，他们也不打电话叫急救，也不打电话叫孩子们来帮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影响孩子们在教会的聚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养活了一大把姑娘，在教会不是刷碗的就是做饭的，不是弹琴的就是翻译的，教主日学的，带聚会的，人五人六的，到了星期日早上都忙着呢。老人家每个星期一心想的就是去聚会，最怕最怕发生的就是影响聚会，所以他们不肯打电话叫孩子们来。可你不打电话没事，孩子们还等着您去聚会呢，你这老不到。那边姑娘们看不见老爹老妈，心里头也着急啊。结果赶过去一看，见老太太坐地上不能动了，搬呢也搬不得，因为疼。孩子们要叫急救车来，老太太还安慰孩子们呢，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兴许就是扭了脚呢，你给我抹点红花油吧。红花油抹了，可是没有多大用，太疼，疼得老太太都笑出声来了。这是真的，她一疼她就笑，就跟有人跟她开玩笑要隔着她似的，她总是一边喊疼一边笑。幸亏她有个女儿是医生，发觉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决定不陪着妈在这又笑又叫了，打电话叫了急救车。到了急救室一照透视，哎，大腿骨断了，红花油他抹绿花油也没用啊，断了断了就换，要换就得住院。所以这一两个星期，包括我在内，孩子们以及教会许多弟兄姊妹们就忙起来了哦。我这时候得在这儿说一句感谢的话，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姊妹们真是拿他当亲娘啊，谁看了谁都会感动。医院里那些个医生啊、护士以及其他的病人闹不清楚这老太太到底是什么重要人物，怎么这么多亲戚朋友的呀，整个楼道楼层大厅小厅里间外间的都让他们的亲戚朋友给堆满了。您看这么多人来看他，来陪他，来瞧他，来安慰他，老太太怎么办？把自己的病情病况病例向朋友们解释个成千上万遍，然后就陪着笑，就跟讲别人的事儿一样，生怕弟兄姊妹们担心呢。这下我可是知道了，演关心人帮助人的角色好演，演那个被关心被帮助人的角色，演成功了演好了难呢。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我岳母在主面前的敬虔吧，主就又把这难演难办的重活交给他了。那么能干的一个人，现在要从头开始，从吃饭、喝水、上厕所、穿衣服、走路等等这些在1岁2岁的时候学过的最基本的动作开始学起。什么叫谦卑？怎么才能学习到谦卑？我看我这位本来就非常谦卑的丈母娘啊，出了院以后会更加的谦卑。这位本来生活当中大事小事都依靠主的人，通过这一次的骨折与康复，他会更加的依靠主，信赖主。一个人怎么能在神的手中被炼净？一块矿石怎么能够在火中被炼成金子？需要的是痛苦、折磨、高温与压力。神爱他所拣选的人，神要用环境炼他们的性情。神为什么要这样炼？炼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问题只有你见到神的时候您才能找到答案。您想不想被神炼？愿意不愿意被神炼？能不能被神炼？这问题啊，其实不在神，乃在于你自己。 在于你是不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有没有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今儿我说的这老太太，我岳母丈母娘，她的这一跌呀，绝对没有白跌。人虽然跌了，骨头也给跌断了，但是她的价值在神的眼中，在人的眼中，甚至在我的眼中，不知升了多少倍哟。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待会儿我还得去伺候和照顾我这位可爱的丈母娘呢。那位问了，你怎么伺候你丈母娘？嗨，您连这事儿都不懂，我替我丈母娘伺候我老丈人，就等于我自己亲自伺候了丈母娘。再见吧您嘞。
天降地的爱比黑夜还深，比死亡还强，比永恒还远，比时间还长。你的慈爱长存，比万星还要高，天还要多，比海上还要无数，比银河更多，比天堂还要美丽，比永生还要宝贵，比复活还要荣耀的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在这兵荒马乱之年，我刚才多说了几句，纪念了一下我跌断了腿的老丈母娘。我把她吹得神乎其神的，并不是为了要树立一个什么英雄榜样，乃是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更多的珍惜她，孝敬她，服侍她。咱先把她放在这儿不提，下边我给大家放一个去年的段子，为的是要纪念广大国内国外用高价买了跌价股票的股民。请您欣赏实话实说第24集说股民。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们是拿炒房族开涮， 今天呢，咱还离不开钱，咱们今天要讲的是股民，这又是从咱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当中诞生出来的新的一民，玩股票的那更厉害。怎么说股民厉害呢？我说的是他信心强，炒房族那是人家看准了一套一套的新房，把钱投上去，以后升值了再卖，他就是再亏本，最后还能落间房给自己留着。您这玩股票的，那就是纯属玩钱、玩纸、玩数据、玩运气，玩这一赢二平三亏的法则，到了你身上就是100%的赢的那个侥幸心理，玩一根曲曲折折线条的上下。说是玩钱吧，可是连钱都看不着，连那钱的响声都听不见。如今在国内广大的股民当中，茶余饭后家长里短的谈的都是您买了哪只股票啊，哪个基金啊，赚了多少啊，涨了几个百分点呢、啊、嘿，您看吧，您听吧，只要是个人一开口全都是专家，那真是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一片景象。中国已进入全民大炒股、全民大购房的疯狂时代，您能找着的电脑屏幕基本上都被大盘走势图所覆盖，那些个美女啊、世界风光的桌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多浪费资源呀！要是一天到晚老看美女、老看风光的话，股票往下跌了您却不知道，输了钱那多亏呀。那些个所谓明白过来的聪明人还说呢，我们现在不为钱工作了，要让钱为我们工作，于是把钱全都从银行取出来了，投资股票、炒股。多少人发了工资吃喝都不顾，马上进股市，刹那间股票机、股票手机、股票分析软件已经成为抢手货，而且各地的断货声还频频不断。由于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银行利息不断增加，屡屡刷新历史记录。那接踵而来的呢，就是食物大涨价。全世界石油和燃料涨价，那是因为能源短缺。你说在中国，猪肉跟鸡蛋在这凑什么热闹啊？弄得老百姓吃口最起码的东西都得多掏腰包。可这一切都是小事儿，人来不及埋怨，因为人的心都被股市的上下所抓住，因为这股市太可爱了，诗情画意呀，时而像天马飞奔云霄，时而又像高山流水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无数股民的心情就像海涛一样此起彼伏，上下翻腾，走在街上们眼珠都上下直翻腾，跟坐云霄飞车似的，一点踏实劲儿都没有。圣经上说的真对，人的财宝在哪儿，人的心就在哪儿。您的财宝要是上上下下的话，您的心也就上上下下。还真以为你玩钱呢，明明是钱玩你。人想有钱没错，有了钱才能维持生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您可千万记住了，挣钱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绝不是为了挣钱。人的生活应该是为了创造人的神。神告诉咱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我今天就想借这个机会劝您一句，在您大踏步的乘风破浪，向着富贵勇往直前的这个时候，您稍微的留一下神，问问自己是不是离弃了真道。咱们知不知道有真道存在，在真道与钱财之间你要选择什么。如果您是一个超聪明的人，你说我俩都要，行，那你是先选真道还是先选钱财？如果您的答案是先选钱财的话，那我请问您，多少钱才算够？你有了多少钱以后你才对真道有兴趣？我告诉您正确答案吧，没够。圣经说了，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你赚多少钱你也不会知足，就是您变成世界首富你也不会知足。那您这时候说我挖苦您啊，我这不是还没赚钱呢吗，刚刚把钱投进去，甭说首富了，我连富都没有，我只是想发个财，想发财总没错吧？错没错的您甭跟我争，听听创造人的神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朋友，千万不要想因多赚点财富而失去得到永远生命的这条道。钱财在地上有用，但不是无所不能的， 钱财可以为你买来满桌的丰盛佳肴，但是买不到好的胃口。财富可以买来最好的医药，但是买不到你今日的健康。用钱可以买来漂亮的豪宅，可是你却买不到充满爱幸福的家庭。有钱可以买汽车，买了汽车还可以买保险，但是你不能保证你不堵车，也不能保证你不撞车。财富可以买补品，让你身体健康，钱还可以买医疗保险，但它绝不保证你不生病。你可以买人寿保险，但它绝不保证你不死。财富可以买来美人，买来情欲，却买不来真正的爱情。有钱可以让人家羡慕，但是钱永远堵不住你心里的虚空。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不管您是炒房的还是炒股的，还是听了我的话就想跟我吵架的，您都先停下来，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接受主基督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让你先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一切由死亡所带来的捆绑，包括贫穷在内，把您的信心从股市上、房市上转移到主基督耶稣身上。你要想积财宝，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听听咱们的主是怎么说的，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来挖窟窿偷啊。说到这儿，您一定会问，怎么积财宝在天上？是的，地上的财宝带不到天上去，就是地上的精金到了天上也只不过是铺路的建筑材料。你要是带一股券上去，那不是让人笑话吗？在天上，天父为你存留的财富乃是他儿子基督耶稣的一切丰盛、荣耀、尊贵与权柄。真正不朽坏的财富是生命，是神的生命。您在地上积财是为了地上这条命。你说我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以后有医疗费，哪天不能动了，哎，有钱能买饭吃，自己咽了气儿以后有钱能把自己后事儿办了，如果还能剩下点的话，给子女、给儿孙们出教育资金呢，再能多赚钱的话，剩下来还能帮助别人，办慈善事业。是的，这些地上的东西都没有错。我今天劝您的是，不要因着地上的事儿失去了天上的事儿。神让我们要思念上边的事，不要想地上的事儿。世人在地上的一切行动全都是幻影，他们忙碌真是枉然呢，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人若是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可在您呢。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如果您愿意听的话，咱们下次接着再聊。对不起啊，各位听众，刚才那段子里边又无意中把那些玩股票的给损了一下。其实我真不应该这样，我这不是幸灾乐祸，更不是落井下石。您亏了钱呐，您亏了钱我也跟着您难受。谁买股票是为了要亏本的呀？不都是想占便宜吗？但是会占便宜、肯占便宜、能占便宜、懂得什么是可占的便宜的人并不多。下边我就给您放一个占便宜的段子。这段子我老早就说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在广播上给大家放，今儿是第一次，您就多包涵着吧。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在2006年的夏天，积蓄在我内心许久的爱国热情啊，终于爆发了。我二山子毅然决然地停掉了自己的工作，兜里揣上我多少年的积蓄，组了一个访华团，自己亲自担任团长职位，带着只听说过中国没有去过中国的老婆和孩子们回国了。其主要目的就是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显示光亮面。您可千万听明白了，不是阴暗面。那次回去我是花了血本了，只看好的，只住好的，只吃好的， 我要一锤定乾坤，让他们通过这次短短的旅行爱上中国，要不然他们白做二山子的老婆二山子的孩子了。所以下了飞机以后，第一站就被热情的亲朋好友接到北京香山饭店下榻。六月初的北京，你住在香山，那就是人间仙境啊。不知道是因为时差还是因为兴奋，一大早就起来了，自然而然的在鸟语花香与溪水声当中，在茂盛的丛林里就沿着甬路往山上走啊，曲径通幽，一会儿眼前是一个什么亭子，一会儿又过个石桥，远处的亭台楼阁在绿水的倒映下显得更加的神秘。那天早上，我与妻子二人被周围的美景完全的陶醉了，那仿佛就是在梦境里神游啊。所以我们夫妻俩尽量不讲话，生怕声大了把这美丽的环境给污染了，给打破了。因为早所以没人，那整个香山公园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太爽。可是刚想到这儿，从前边的树林里传来下山人的脚步声与说笑，我心想哟，还有比我们早的，我们赶紧靠边把路让开。可不是嘛，不一会儿五六个走得满身大汗的中老年人就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不用说，这是天天来爬山的当地人，早上靠爬山锻炼身体，呼吸这口新鲜空气，回家洗个凉水澡，还有一天的事儿要做。由于山上没人，想必是心里头与我们一样的爽，喘气儿他就粗，说话声就大，说的话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反正他们是兴高采烈，气质昂扬。也就是在他们从我们身边擦踵而过的时候，有一位妇女用她那北京人特有的大嗓门，非常清脆而又响亮地说了一句北京人特有的警示名言。当她说完了以后，这一群人又集体的一起重复了一遍，就跟游行的喊口号似的。那也就是这句话是大家一致同意，全体通过，表示坚决赞成与支持。我张着大嘴目送这群下山的人，回过头来再看看妻子，这位站在那儿听的是目瞪口呆呀。无疑他所正做的美梦被这句口号给惊醒了，给打破了。您这时候一定特别想知道这句清脆响亮在山谷当中回荡的话到底是什么吧。您坐好了，这是北京特产，这是许许多多人为人处事的座右铭。那天早上听了这句话，让我彻底的清醒，又100%完全的回到了现实。说到这儿，我也不想卖关子了，我现在告诉您啊。不过说以前，我先给您来个京剧叫板，得有锣鼓点伺候着，就这么白口说出来太没意思，太不庄严，您别笑话我啊。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的雷得锵个雷得锵，
哪一句话就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怎么着，您也目瞪口呆了？可那天从这群北京娘们儿北京爷们儿嘴里说出来不是这味儿的，那天是这味儿的，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
可不是嘛，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哎，
听起来啊，这一群人其实根本不是想去占便宜，对占便宜那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之所以必须要占便宜，那是为了避免当王八蛋。哎呦，我从小就知道王八蛋这词儿是一骂人的话，可是具体为什么王八蛋就不好，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过这句话说的是吃亏的人他就是王八蛋，但我心里头清清楚楚的知道，只有王八蛋才占我的便宜。好啦，到现在为止这词儿我说够了，我现在去漱口刷牙去，咱下边不再提了。不要因着那群人把香山给污染了，我到这儿把世外桃源给污染了。说来说去啊，占便宜在许多人心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就是有便宜不占是不行的，是一定的，是必须的，是坚决的，是不可动摇的。你不占便宜你就不责为人呐、啊、说你不是人都是轻的啊，那你是金丝猴大熊猫东北虎，没那个，你是两栖动物，你是一只乌龟，你是一只甲鱼。哦，听到这儿我明白了，乌龟和甲鱼动作都特别慢，所以他们老占不着便宜，好事便宜事都让别人先占走了。他们动作慢，他们谦虚，他们温柔，你欺负他他就往回缩，连叫唤的声儿都没有。 但我又听说王八咬上什么东西就不撒嘴，看来王八也不是吃亏的东西，所以只有王八下的那个蛋大概是最倒霉、最软弱、最谦虚、最温和、最与世无争的了吧。好了，下边咱们开始说这赚便宜的事儿。有话说，人都是赚便宜没够，吃亏难受。什么是赚便宜？那就是您的得到比您的付出多，多一点儿是小便宜，多的多的多是大便宜。怎么着，您有没有赚过便宜啊？您赚的是小便宜还是大便宜啊？您别说，我活这么大岁数，见的和听的赚便宜的人真是不少，可是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赚了大便宜。这时候大家都特谦虚，都说嗨，没什么，就是小便宜。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有赚便宜的，就有吃亏的。那什么叫吃亏啊？哎，这事儿我就不跟您解释了，您知道。我要是做个普查的话，准保吃亏的人比赚便宜的人多，因为那没吃亏的都觉得自己吃亏了，吃小亏的就觉得自己吃了一大亏。那吃了大亏的人呢，我做普查的时候可能都找不着他们，说不定全都卧轨了、投江了、跳楼了、插电门了，冤魂都在阴间喊冤呢。可能因为我二山子感觉不灵敏，心灵比较麻木，吃亏啊跟喝凉水似的，那是见天的事儿。别人都说我就是冤的头、吃亏的脑袋，我倒是还没有达到阿 Q 先生那种境界，说吃亏就是赚便宜。对我来说啊，什么时候不吃亏了，那就是赚便宜了。不会骗人的人要是想骗人的话，先拿我试，准特长他们的士气，撞他们的自尊心。您知道为什么我老躲不开这亏吃呢？归根结底，我呀，哎，我说出来您可别给我传出去啊，这是内部消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赚便宜捡便宜的人。咱不是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人又有那句名言帮助我树立人生价值观吗？有什么便宜货、赚便宜的机会，您要是让我错过去的话，我心里特难受。因为亏吃多了，就总想赚便宜，再把那便宜赚回来。可是适得其反呐，越想赚便宜是越吃亏。我吃亏吃的牙都蛀了，嘴都起泡了，胃都快穿孔了，肠子里头都磨出茧子来了。这亏吃了以后，在人身体里头特别不好消化。人吃了亏，虽然不愿意跟别人讲，但是能记一辈子。赚了便宜呢，跟人家吹两句、说两句，过会儿就忘了。所以您知道什么叫赚便宜没够、吃亏难受了吧？吃亏的大多数都是想赚便宜的。但凡这世上有个不想赚便宜的人呐，那一定是他怕吃亏。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在上次节目里我也提到了，有一次我去国家海洋公园，那水特别的清。中国人说水清则无鱼，可在地球这边它有水就有鱼，甭管它多清多浑，见了一眼到底的清水我心里头就高兴，看见里边游的大鱼我更是兴奋。国家公园在水面上搭了一个人可以走的剑桥，这不是从上头往下看吗？看的就是鱼的脊梁背，一见那尺寸就知道肉有多厚。一知道肉有多厚，我就想到怎么下刀，小眼的就一边斜着切几刀，大点的嗨，咱干脆就切段吧。无论是清蒸还是红烧，鲜鱼就比冷冻的强。我这正想着呢，哎，走过来一老头，手里拿着钓鱼的各种家伙事儿。一见他我就知道有戏看了，这种钓鱼简直就是囊中取物，太容易了。后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发现了一只大螃蟹在水里头张牙舞爪、横行霸道的那儿正走呢。一见这情形，老头赶快拿了个绳放了一根鸡腿，啪的一下就扔到那螃蟹前边了。你说这大螃蟹一看，哪有这种便宜事儿？天上往下掉烧鸡，我不知道这螃蟹知道不知道有便宜不占，它就不是螃蟹。这家伙是左右开弓，两钳子就把那鸡夹得紧紧的，抱在胸前就开吃啊。啊，螃蟹能吃上鸡，那是多美的事儿！正在这位吃得忘乎所以的时候，老头就开始收线呢，一会儿就离开海底了，再一会儿就离开水面了，这位还吃呢。老头那小孙女就拿着网子接着，结果一抖了没弄好，螃蟹掉下去了，到了水里吓得惊魂失魄，仓狂逃窜。正逃着逃着，啪，哎，自己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大块鸡。那螃蟹心里头一定在想， 天下还有这种美事儿？我告诉你，谁的运气要是好的话，想躲那便宜都躲不开哟。于是乎，他再次扑将上去，不能让这只鸡再从自己口里飞出去了。俩钳子一起使劲抱得比上次更紧。结果我不用说，您也知道怎么样。螃蟹鸡肉是没吃着啊，自己却成了老头的盘中餐下酒菜了。他丧命，您说他图的是什么？就是个便宜。看了他，我就想起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名啊利啊，多少的引诱，多少的所谓便宜，就在你面前吸引着你。未知我们附上自己的年华、精力、体力、金钱，甚至自己的婚姻、家庭，以至于生命，人呐、啊，如果神没有让他睁开心灵的眼睛，让他知道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好处是从造人又爱人的神而来的，什么好处是魔鬼的虚谎，让你背弃神、远离神、不承认神，不得永生。如果突然之间就在眼前出现了一大只烤鸡，那是神的祝福还是魔鬼的引诱？你得看清了这只鸡后边的那根绳，那个绳头上那只手是谁的。人怎么能看明白这些事儿？人不重生，人不借助圣灵，人永远不能知道。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说福音它是不是个便宜？我告诉您，您要是真想赚便宜的话，你就是赚了世界上所有的便宜，让福音与你擦肩而过的话，你赚多少便宜都是白赚，你这一辈子就是吃了魔鬼的一个大亏。话说出来好听不好听是一回事，听懂了听明白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神要给人的这个救恩不是一点小恩小惠，骗您入教然后就欺压你，刮你身上的油水，让你在宗教里边当奴隶，绝不是那么回事。今天神给咱们的，也就是这救恩，是神把他所有的全都给咱们了，那可一点都不便宜啊，太贵重了。基督就是他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全部啊，小恩小惠算什么？他哪是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命、把自己的所有、把自己的挚爱全都一码子的给你？他对人呐、啊，乃是毫无保留。天国里边一切的荣耀、权柄与丰盛，他乃是要与你同享啊。神救人乃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富，乃是要让人自由，脱离死亡，脱离罪恶的完全自由。这样大的恩典他都为您预备好了，点着您的名让您去领，你居然不去，你说你自己是什么？哎，您还记得北京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有便宜不占就怎么怎么着。话我是不想在这儿再重复了，不过他还真有点道理。今天咱就说这么多吧，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为你换上梦。
请拯救我的心。